十五位弟兄姊妹受洗啊，我们教会每一年都有3到4次的受洗啊，每一次我们都十几位弟兄姊妹，教会我们成立了4年，我们差不多啊有170-180位弟兄姊妹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他们在世界各地啊为主来做福音的工作，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牧师的讲道叫题目叫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我们先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16章。马可福音第16章，那个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向他的11个门徒显现啊，那有一个门徒已经吊死了，叫犹大啊，那是个叛徒，吊死了。所以他向这11个门徒显现，他讲了一段话啊，他讲了一段话，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啊，不信的必被定罪。”啊，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说，我们信而受洗的人是得救归向基督的人啊。我们从几段经文我们看到说，在马太福音第3章13节到17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到约旦河，看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中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这是耶稣基督受洗的情况啊。关于耶稣基督受洗啊，有的人说是浸水呢，是点水呢？我记得唐崇荣牧师有一次他讲经的时候，他讲得非常的有意思，他说耶稣基督从约旦河上走上来，上来从水中上来，没有说从水上钻出来啊。所以犹太人的受洗的方式就像我们刚才的受洗方式，他们站在河里边，然后有一个受洗的司洗约翰拿水在上面浇下去，那我们今天也采取这种方法。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景象，天开了，天开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天父上帝在那一天，圣父、圣子、圣灵都在基督的身上啊！我们看到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在耶稣的身上。那天三位一体的神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显现啊！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在罗马书第6章第3到4节，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段是关于受洗的意义。保罗说：“岂不知道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啊，要记住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保罗说：“一个受洗的人是归入基督的死。为什么要归入基督的死呢？因为我们过去我们都是一个老的亚当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活着，这种生命里边有苦毒，有妒忌，有纷争啊。”有很多很多的里边的肮脏的东西，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那就意思是我们这些老的东西、老的生命、老的性情，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跟着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啊，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我们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一同死了，啊，死了。这个死非常的重要，所以基督徒要向世界死。什么意思呢？世界的东西不能够引诱我们。我们看一大堆的金钱，但是金钱不属于我们，我们有不拿的自由，这就是属于死了。金钱面前那一大堆钱摆着，只有死人才不去拿，对不对？活人一定要去拿的吗？对不对？我们看到那个无限的诱惑，很多很多的诱惑啊，但是我们死了，一个妓女走到你跟前拍拍你肩膀，你说我死了，你对她没有反应，就死了就是没反应啊，对不对？所以你不会到红灯区去了，红灯区对你没有关系了，因为你死了，这就死。所以在世界中我们是死了的人，那我们在基督里边呢，我们就活过来。当神爱你的时候，你就会流泪。你看到弟兄姊妹，当我们讲见证的时候，我们的泪水都流出来，因为感觉到上帝的爱在我们身边。我们是什么样何等的人，保罗说我们竟领受他无限的爱。他是什么样的爱呢？他为你舍命的爱。圣经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爱，没有任何一种人可以为你去死。他可以给你钱，他可以给你房子住，可以给你很多很多东西，你让他为你去死就很难。夫妻都是如此的，老公可以给你钱花，给你房子住，你说你为我死，他不干，你想是不是很难呢？很难的，可能要娶你之前敢这么说，因为怕你不嫁他，说我为你死我都敢啊，这个刀山火海我都敢上。 结了婚连厨房都不敢上，高山火海那就太远了。所以我刚才说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死了啊，我们就死了。那么保罗又接着说，我们归入基督的死，和他一同埋葬，把我们的老我旧的生命全部的埋葬，然后原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了。所以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Amen， 哈利路亚。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你是新造的人。尤其对新受洗的弟兄姊妹说，你们是新造的人啊。什么叫新造的人呢？是神造的，过去当然也是神造的，可是我们有亚当的生命，那上帝重新破碎我们，造成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不仅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我们既然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了，我们就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什么意思呢？我们跟基督一同同死了，我们也跟他一同同活了。我们再活着已经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是上帝的儿女，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出来了。你信不信？这个很奇妙的。很多人不信这个，很多人说啊，这个就这么一个仪式嘛。可是你发现就不一样，他们站在台上的时候他们都泪流满面，你让他哭一个，你让演员哭他都哭不出来，都得点点眼药水。为什么他能哭出来？是因为圣灵的感动，他们感觉到上帝的生命在他里边，那种特别的那种感动。你如果没有经历啊，你很难体会到这个信主的甜美啊。很多人没有信主之前说，这个我知道基督教这个不是知道个理论呢、是圣灵在你里边做感动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生命那种甜美啊，那种甜美，你会感觉到每一天都不一样。一个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都不一样，他觉得那一天是那样的美好，那个太阳是那样的灿烂啊，那晚上那样的宁静。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如果你没有信主，你能够去欣赏这个美丽吗？上帝创造的美丽吗？很难欣赏啊，因为你的心情不好，什么美丽都跟你没有关系。昨天呢，何春给我一个 email， 这个他办了个网站，改个笔名叫村河啊，调过来了啊，春天的啊，小村的农村的小河啊，这个意思。他就写啊，他写小静刚才唱歌那个献歌那个小静弟兄的妻子啊，他说有一天两个人吵架了啊，他很诚实啊，吵架就写到网站上去了，然后说心情很不好，小静不怎么那天也不高兴，不送孩子了，他就去送孩子，一出来房子看到哇，上帝创造的美好，那一天阳光好灿烂，那么宁静，那么安详，他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跟他生气呢？上帝给我这么美好的，我不去享受，哇！你看这个心情多好，立刻就不一样，啊，立刻就不一样，所以甘心乐意的去做一切了，就不会再吵架了，对不对？啊，欣赏上帝对你的创造，他给你的空气、阳光啊，这样美好的天气啊，即使暴风雨来，也是上帝给你美好的一个锻炼。我告诉你，对不对？所以心情就改变，心情一改变，夫妻关系就改变。心情一改变，就赞美上帝了，就不再在苦度中沮丧了，对不对？你看很真实。有一天我就过两天我把它登到我们网站，你们可以去看啊，非常的好。他开始欣赏自己的生命，欣赏自己的先生，欣赏自己的孩子，欣赏自己的家庭，欣赏自己住在房子四外边的一草一木，欣赏着上帝创造的一切。你有这种心情吗？你如果没有，那你一定要圣灵充满你啊，圣灵充满你就有了啊，你就有了。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我们从死里复活了，就与在活的形状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是真正的活人，是属于有灵的活人啊。我们过去犯罪灵死了，我们对神没有反应，我们对世界很有反应，世界赚钱我们就赚钱，世界干嘛我们就干嘛，不干很怕跟不上形势，对不对？那我们对世界反应很强。可是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对世界死了，世界不管时代怎么变化，耶稣基督的话语永远都不改变。 Amen， 上帝的话语永远不改变，所以世界不能动摇我们。那我们看到我们被世界动摇，我们都可怕。你看我们来到美国这人，我们多数都在学 computer， 我不是学 computer 不好啊， computer 是个潮流，你知道吗？是个潮流，大家都学 computer 好找工作，艺术家也学 computer。 我一个朋友本来是个艺术家，在上海上海音乐学院毕业，来到美国，夫妻两个，一个是拿的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的那个 PhD 是音乐的啊，另外一个是作曲的，斯坦福大学的 PhD。 两人毕业了以后又没有办法，潮流一催就又去重新读 computer。 我就说这浪费人才啊，你们在中国都是一流的艺术家，就为了住个大一点的房子吗？我在纽约见了多少艺术家没有房子住，住在贝斯门快乐得不得了。你们都李安吗？李安导演吗？十几年不都住在一个小 apartment 里吗？没有工作的，太太出去挣一点钱，他在家里做饭，回来还得看太太的脸色怎么样，不高兴就心里不太难受，不太好受。可是他就不去学 computer， 他就不去学那种一定要赚钱的东西，因为他知道他是艺术家，是上帝创造每个人不同的。所以我们看到世界的东西就在那变变变变，我们跟有天发现那个不是你的能力，不是你的恩赐，明白吗？啊，昨天有个今天受洗的黄弟兄给我打电话，黄弟兄是个 A 型血型的人，他做事情要求完美，今天受洗了，啊，完美，什么都要求完美，在做博士后的时候压力就大了，就忧虑，睡不着觉，恐惧，很怕死亡，所以我就为他祷告，啊，今天受洗了，祷告这几天他一直在泪水中，我一打电话他就哇哇就哭。他就呼求耶稣基督来领导他帮助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世界的一切都没有意义，我才发现耶稣基督才是我生命的根本。当你懂了这个，你的生命就永不动摇了，没有世界任何的环境可以打败你啊，没有任何环境打败你，没有钱了没有关系嘛，照样活得很快乐，对不对啊？世界人论断你，批评你，看不起你，没有关系嘛，神看你是好的，神看你是眼中的同人。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要与基督联合，我们基督联合。所以我们刚才说很多人对受洗有误解，那我这里讲一点，第一个误解是我们受洗是要什么条件啊？我们常常会听到弟兄姊妹，我常常说弟兄啊，受洗吧，他说我还不够条件，我还得准备准备，好好读读圣经啊，这个好好预备预备啊。啊，这个受洗不是，这不是入党啊，入党要扫扫地的。我当年入党的时候扫了好半年地，差不多。我们总编辑看我扫的差不多了，啊，说可以了，现在你知识分子变得谦卑了，可以扫地了啊，现在入党吧，那就入党了。这个不是的，信耶稣就有一个条件，承认自己是罪人，就是够了。难道你不是罪人吗？这承认自己罪人其实蛮容易的，不需要做任何的好事就能信耶稣。所以我前一段讲十字架的道理，在那些智慧的人是愚拙的，灭亡的人是愚拙，在那些得救的人本是神的大能。所以信耶稣不是靠我们做的怎么好，是靠我们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说我们知道上帝爱我，我知道我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当你愿意了，圣灵充满你，你立刻你慢慢慢慢你就变化了，你外面出来的做的是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啊，不是说我们很多的宗教就是说你去做一件好事你就几层得了啊，积了很多德，你做完了你再去做坏事，那不还是白扯吗？对不对？可是你信了耶稣，你的生命改变了，你发现穷人就怜悯他，你发现有帮人就帮助他，你发现你的亲人们有困难你就为他们祷告安慰他，你就成了一个和平的使者，一个福音的使者，一个和好的使者，这个从里边的改变啊。那么第二点，受洗也不是加入教会的一个礼仪。我们常常觉得受洗就是一个加入教会的礼仪，不是的啊，不是的，受洗是表达你的信心。当我们信了耶稣啊，我常常说当你信了耶稣你没有受洗你得不得救啊？并准备回答我，得救。为什么得救？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啊。那么为什么马可福音16:16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的就必然被定罪？他没有说不喜的必然被定罪，他说不信的必然被定罪。那么信是很重要的，有的弟兄姊妹说我已经相信了但是我还不想受洗，那就说你信的还不够，你信的连受洗都不敢，那你的信心一定是还不大的，对不对？那个受洗就像你结婚似的，当你夫妻两个结婚啊，在谈恋爱的时候谈了一段时间就要结婚的，谈恋爱的时候算不算爱情呢？当然算爱情啊，结婚以后算不算爱情？也算爱情啊。可是谈恋爱的爱情跟结婚以后爱情有什么区别呢？没什么区别，都是爱情啊，是表达方式不同了啊，表达方式不同了。可是那个结婚就需要信心了，对不对？你说我要结婚嫁给一个人，哇，这个人怎么样， 不知道，谈恋爱的时候都是表面现象嘛，对不对？谈恋爱都看外表啊，看工作呀、啊，挣多少钱啊，看房子多么大，看他对你说的献花多么多。结了婚以后都给你献假花，我告诉你没花了，你知道是不是？我结婚以后就给我太太买假花了。那结婚以后买了五六年，每次的洛杉矶那玫瑰花一朵5块钱，挺心疼的。那12朵多少钱啊？60块钱，在60块钱买好几个烤鸭，你知道吗？有一天我就给他买了一束假花，一样大，情人节放在那儿，挺高兴，看着挺高兴。他眼睛不太好，那时候没做手术呢，后来过了一个月说，咱们这花怎么总也不谢呢？这个后来刚是假的，是你看这假的，你看这假花，这人就是这样的，结婚以后就实际了，可是爱情没有变，虽然实际了，爱情没有变。对不对？可是你到结婚之前，你就得需要一个信心，我敢不敢嫁给他，我敢不敢娶他，我要跟他走一生的道路，这要想好久的。最后靠什么？想是想不出来的，分也分也不出来，没有用的。他今天工作很好，明天被 lay off， 你怎么知道啊？结婚可能就没工作了，对不对？今天很健康，结婚没多久生病了，你知道吗？那个病还挺大的，你怎么办？这都是凭信心呐、啊，说我就凭信心，我就跟你走一生的道路，这就是信心。信耶稣受洗就是一个信心的表达，是一个信心的表达，是在耶稣基督里边和众人面前做一个见证，我来见证我是上帝的儿女，那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是一个宣告，尤其在神和上帝和弟兄姊妹面前，还有在魔鬼的面前，我宣告我是上帝的儿女。我不再被你捆绑，我不是世界的奴役，我不是魔鬼的奴役，我是上帝的儿女。你如果没有信主啊，你就被魔鬼捆绑，你相不相信？你里边的苦毒，你里边的仇恨啊，你里边的那个没完没了的抱怨，就是魔鬼的工作。魔鬼的工作，有的人自杀的时候就说，有一个声音老跟他说，你跳下去跳下去跳下去就好了，那就魔鬼的声音，明白吗？所以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上帝保守你，当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会想到上帝的话语。你人要自杀，上帝突然说，你的身体是我的殿，是敬拜我的地方，你没有权利自杀的，因为你的生命是我给你的，只有我能收回你的生命，你不可以的。你看这个上帝的话跟魔鬼的话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要把主权交给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了真正的自由。那我们为什么要受洗呢？我们就受洗就是与基督联合，受洗就是一个信息的宣告，受洗就是真正的成为上帝的儿女啊！不管在信心上还是在你的生活上，你都能够表达出来。受洗就是新生的样式，受洗就是你最完全得赦免。在罗马书5:12说，罪因为一人入了世界，因为亚当的和夏娃的叛逆，因为他们的不顺从，要预备好时间受洗啊！不是说你把圣经读熟了，你圣经读熟的很多，我们教会每一年都接待大陆差不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什么这名牌大学的十几个教授，都是圣经比我们熟，教会历史都比我们，都是教基督教的，可是他们没有信主，他们把它当作一种学问来学的，可能他们一生都学这个学问的，他对保罗比你还熟悉，可是他没有信主，他照样不得救。知识不能够使我们得救，信心才能使我们得救。 Amen。 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知识不能使你得救，信心才使你得救。讲一下，信心才使你得救。可能你讲那个人呢，就是信心还不够的时候。所以我们感谢主，信心才使我们得救。那我们受洗以后，我们的罪已经赦免了，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了，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女。那我们该做什么事呢？有3件事基督徒一定要做的，一定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读圣经，读神的话。耶利米书15:16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在我心中欢喜快乐，因为我是你曾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书说，你的言语啊，我就吃了，是我的食物，是我的食物。诗篇第一篇说，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人便为有福。耶和华的律法就是上帝的话，早上也想，晚上也想，你每天想上帝的话，你就是有福的人。你每天想别人怎么亏欠了你，你越想越难过啊，你想的心情就不好啊，很快就得病了，你知道吗？ 你要想到什么其他人，你要做坏事，现在想那个银行里的钱什么时候成我的，那你更麻烦了，你知道吗？你看你想什么，你想神的话就是走人生的正路。所以诗篇119篇啊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晚上走路的时候，我们需要灯啊，需要灯。我们开汽车，车都有个灯，没灯你敢开吗？你撞到别人都不知道，别人撞你也不知道，得有灯。我们路上要有光。神的话就像这种形容成这个样子，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啊。有一首诗歌叫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吧？我很喜欢唱这首歌，是我路上的光。然后他说，当我迷失了方向的时候，是你指引我走每一天的道路。所以旧约圣经，我们读圣经知道，旧约圣经有39卷书合成的，新约圣经有27卷，加起总共是66卷书。这66卷书你一定要读出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你死了。这个所有的书都是为基督做见证。你说那我读旧约没有基督的名字，都是为基督做见证，都是为基督做见证。慢慢你就懂了，你要读圣经读得越深，你要抓了一个核心，这个书是见证耶稣基督的。约翰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这个约翰在这里讲了一段话，讲得非常的奇妙。约翰怎么说的呢？约翰是这样说的，你看啊，这最后他就说呀，他说为这些事做见证。为谁呢？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并且记载着这些事的就是他的门徒约翰写的。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他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很多，若是一一的写出来，我想我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所以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见证着基督啊，见证着耶稣基督。所以比如说箴言书，我们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觉得是人生的格言，但是留心看，我们就看到它的中心是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又比方说旧约的传道书，表面上看好像是对人生的虚空的叹息而已，但是我们仔细的领会，就会发现一个事实，耶稣基督才能成为我们的满足，世界的一切都不能成为我们的满足。所以我们刚才说，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一定要读到耶稣基督，我们读不到我们这个书就白读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读圣经啊，我们都读字面的意思。如果你没有属灵的打开的话，灵里没有打开的话，读的都是字面的意思。当你灵里打开，你突然发现哇，那个话是圣灵感动上帝对你说的话，那对你说的话。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在圣经中有很多的预言，很多的预表，那么很多的应许，很多的祝福，很多的警告啊，所以这一切都会成为我们人生的祝福啊，因为都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生命，神的话就是生命，神的话里边就有生命。我们查考圣经，所以保罗说你们啊，这个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啊，你们不明白啊，那个圣经里边有生命的，有我的话，有我的生命在里边的。我们读的都是字义，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读的就是经义。经义，又比如说启示录预言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这些事情的中心的人物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有一天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这启示录的一个核心，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在预表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读，好好的读神的话啊！我们今天读经济话又开始了，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放在我们的网站上，你只要花1分钟的时间就把它打出来了。打出来你看到每一句话每一段提示，你读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拐棍来帮助你来读，是一个好像一个帮助，那么你就读啊。我现在我们这个读经计划现在加州的教牧同工会都在用了，我看加州教牧同工每个礼拜发出来，洛杉矶都是发的我们写这个读经计划。感谢主。所以我们要读啊，要读圣经啊，第一点就读圣经，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第二点，我们要祷告。腓立比书4章第6节说，凡事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是你天上的父，你所要的他一定会给你的，因为他爱你。我们在地上的儿女们，我们常常向父母亲母亲要东西，父母从来没拒绝我们，一般都会给我们，除非你要的过分 啊，你要一般的，你要吃的、上学的学费啊，你这烂吃的费用我们都会给的，啊，穿衣服的钱、买鞋的钱我们都会给的。当然，你要宇宙飞船我们是没有的啊，你要飞机、汽车不能给你。所以，上帝要你要要向神求。圣经里有3000多个祝福给神的儿女的，我们很多不知道怎么求，我们求都按照自己的心意求啊，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求。比如说，我们找对象。我们说看到相中一个女孩子，说主啊，把这个女孩赐给我吧，啊，这也是一种求啊。但是你没想到，上帝说这个女孩适不适合你，你没有想啊。你看我当年，我这个肾脏，我常常爱讲这个见证，我的肾脏，我衰竭了，我要换肾，我就跟神求一个肾，是别人的肾给我啊。那人肯定得死嘛，你知道吗？他不死能把肾给我吗？啊，所以我在这个求就有点不是神的心意了，你知道吗？那我就那我也求啊，因为我要活嘛，对不对？别人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求。上帝没给我，来了好多肾，都跟别人卖去，就不跟我不卖去。我还跟人医生发火，我说你们这台湾人都走后门，你们台湾人给台湾人换肾，怎么台湾人大台湾肾不适合大陆的？那开玩笑吗？不是炎黄子孙吗？这个肾怎么不适合我呢？医生说跟你不卖去，什么不卖去？不认识你没关系，你是中国人，一讲就讲关系，这个对人家也很大伤害。那有病人说话不好听，这也很正常。那我后来我2年以后，我的肾上帝医治了，好了。如果换了会怎么样呢？那换来我今天就带着肾假肾，还带着那个洗肾的东西在这给你们讲到，对不对？上帝让我世界各地飞，他不能让我有个假肾，他要真的，你们。所以上帝的意念高过你，你的祷告，你的要求是不是神的心意？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神比你要的还要好，你们。你要的那是你的眼睛所看见的，你能看到神给你多少祝福，你根本看不见。你必须凭着信心看见上帝说的，他要给我们的祝福是大过先前的。他给我们的祝福就是你今天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过，想都不敢想的祝福。你相信吗？我是相信，所以我就得到了。我总觉得我祝福比别人多啊，是因为我相信，我敢要啊，感谢主。所以我们就朝神要祷告啊，祷告。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耶稣基督的名赐给你们。”啊，耶稣在这个雅各在雅各书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你们妄求是得不着的。”所以雅各书又接着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疑惑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那意思什么？我们来到主的面祷告有信心的、啊、有信心的、啊、你说主啊，若你许可的话，那就我想这个祷告是没有信心的。我祷告都是主啊，我相信这个是你给我的祝福，我要要Amen。 但是这个祝福一定要合神的心意。我们在祷告这个教会啊，租这个教堂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有多少教会申请能不能给我们。那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相信这是你应许，你的应许，你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拿到这个教会这个地方来聚会啊。你看上帝就给我们了。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因为神知道是要我们教会是传扬福音的教会，那就给一些不传扬福音的教会，那么小猫三两只老点坐，占这么大地方干嘛呀？所以上帝给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他能坐满。 Amen。 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求，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求。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向神的心意求。所以基督徒要祷告，基督徒不祷告那就不能表现是基督徒。基督徒的祷告非常的重要啊，吃饭要祷告，睡觉之前要祷告。睡觉之前怎么祷告呢？卸下一天的重担，认着一天的罪。今天骂人了没有啊？所以上帝就洁净我的罪啊，洁净我的罪。唯一除了脏话了，我那天晚上我一定要祷告的啊。有些老朋友到一起又三字经出来了，哎呀，我就他们出三字经我都脸红。这个老朋友过去的这三字经算什么呀？我们对不对？那现在一说我就相当不舒服，但是我也不好意思提醒他，但是我自己不说。我们就靠祷告。 Amen。 那你夫妻关系要不要祷告啊？你不祷告一定会争吵嘛，你不祷告你们俩都是忠心的，祷告两人一吵架了，跪在主的面前祷告，怎么祷告？怎么开始祷告？一定说，不能说主啊都是他的错，这不叫祷告，这叫控告，对不对？这不是祷告。祷告得先认自己的罪，祷告说主啊赦免我，这叫祷告。你说主啊都他的错，那主不要控告，主要祷告。所以祷告跟控告很不同，对不对？所以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教会的事工要开始，我们要祷告。我们这几天一直为15位弟兄姊妹祷告，我们一直提名为他们祷告。我们的祷告会、教会的祷告会、小组祷会，礼拜六的时候教会的这个礼拜六清晨的祷会，一直为他们祷告。我们希望他们信主了就成为主的门徒， 啊，跟随主走一生的道路。这个祷告我们为弟兄姊妹守望，哪怕身体有病了软弱不断，在美国在中国我们都为他们祷告。这个祷告圣经耶稣基督说啊，两个人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都必然的成全。所以我们群体的祷告很有力量，两个人以上的啊是多数的啊，是多数的。所以我们要祷告，那个人要祷告，个人就认罪啊，祷告把你家庭交给主。我还非常感动，就是我的儿子艾伦，那艾伦妈妈跟我结婚的时候他5岁啊，那时候就听说刚开始跟我还挺好的，以为是朋友呢，你知道吧？这个一结婚他就不干，他的意思说，那结婚是怎么意思啊？我住你们家去啊？不是，你住我们家来啊？我说是啊，他说那我们家没地儿住啊。那5岁小孩，你看，我说那我住你房间，他说我房间不行，美国小孩都独立，我就一个人一个房间。我说那我住你妈房间，他说我九时还去呢，我有时半夜就过去，你不行啊。那我说这样，你住我家行不行？他说我不去别人家住的，我说这样把这房子退掉，咱们买一个房子新家，我们住在那里啊，也是我的家也是你的家，可不可以啊？那就很有意思，对不对？他就一段很拒绝我，他拒绝我，他就不跟我讲话，而且一吵架那脸都带着愤怒，眼睛带着愤怒。这个很多的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不是他亲父亲嘛，对不对？他一说我恨你，我就说我爱你。那他说我恨你，你说我也恨你，那不就完了吗？那这孩子以后你别教育了，我告诉你，这辈子都教育不好。但是有一件事是我做的，我经常在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走到他的床头，我按手为他祷告，我把他交给主。他就每次都睡着了，我去祷告他都闭眼睡觉。有一天，那可能是8岁不9岁，有一天我开车带他去学校，他回来他说爸，你知道吗？我觉得你爱我。哎，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爱你啊？他说每一天晚上睡觉你给我祷告，其实我都知道，我是眼睛假闭的，我都知道你为我祷告，在祷告中我就知道你很爱我。你看到没有？做父母的，你的儿女啊，你不要老训他，你给他祷告，他跟你是不一样的。晚上睡觉之前，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做父母的走到儿女的床边说，孩子们过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入室睡觉了，或者是他有疾病有什么软弱躺在床上，就在床上为他祷告，大家一起祷告完了他们入睡，你看那多美啊。他长大一定记得说，我这个父亲晚上就要睡觉之前，我的母亲最关心的最爱的是我，他为我祷告祝福，让我在父天父的怀抱中安然的入睡，让我健康的成长，都是祝福的话，他一定记得一生。有一天他长大了，做了父亲母亲，他也会按这个方法来祝福自己的孩子。所以祷告是不是很重要？很重要，弟兄姊妹。所以基督徒要祷告，要学会开口祷告，不要觉得害羞啊，不好意思。那祷告的时候，有时候，哎呀，你看你们基督徒一祷告那么多词儿，我也不会。圣经耶稣说，不要讲那么多重复的话，用心灵和诚实就好。哪管你讲2句话，你说主啊，我是罪人，我需要你，这都很了不起。昨天我带着黄弟兄祷告，黄金松弟兄，他恐惧，我就带他祷告，我说我们呼求耶稣，我带他祷告，他就一直在哭。我说耶稣你救我，他就说耶稣你救我啊！他你看他心情就好多了，他就把主权交给主了，他不再担忧，因为生命在主的手中，所以祷告就能到达主的宝座面前。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要参加聚会啊，参加聚会。所以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成全。然后他就记住，你们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什么意思呢？教会，什么叫教会？教会多少人呢？3个人以上就叫教会，2个人以上叫夫妻啊。你必须得有3个人在上面才有不同。所以2、3个人奉耶稣的名聚会就是教会，就是教会，就是主同在的地方，神就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学习，要参与聚会。就像一个火炭，如果它是很热的，你把它从炉子里拿出，很快它就凉掉了，因为世界的东西引诱太多了。可是我们在教会里边，当我们发现世界很多的引诱，我们就来到教会，我们祷告啊，上帝来帮助你们，我们就得胜。那有些弟兄姊妹常常会问我一些问题，这个房子该不该买呀？啊，这个女孩子该不该娶啊？但很多的问题我们都在主的里边帮助他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帮助他们。那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在世界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走，可是在聚会中啊，弟兄姊妹就跟我们在一起来求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基督徒不单是需要个人的追求，也需要跟相信主的人一起来追求，一起来追求，一起行走天路。我们是行走天路的伴侣， 我们是行走天路的伴，彼此扶持，谁软弱了我们就拉一把，谁软弱拉一把，谁痛苦了我们就给他带来祝福和安慰，谁有疾病了我们就刚强他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教会是一个上帝与我们同在一个特殊的神的家啊，真理的注视和根基。所以我们这里有真理。你看教会，你看教会有没有什么老鼠会啊？没有的。教会有没有什么乱借钱呢？没有的。教会来都谈属灵的事情，彼此的祝福，不管你世界做什么工作都没有关系，哪管你世界做的工作啊，是这个有的时候重担很大的啊，说职务很高的，你来到教会，你还是一个上帝的儿女。你在世界上很低的，你是一个烧锅炉的，你在教会里你也是上帝的儿女。跟你烧锅炉的跟国家这个总统可以平起平坐，在别的地方可以吗？不可以啊。你到白宫去都得他讲话，你得听的份儿，你还不见能进去呢，对不对？可是你在教会里边，你跟他在一起就是主内的弟兄，在主的面前是一样。世界没有任何一地方像教会这样平等，我们只有一个天上的父，其他都是互为弟兄姊妹。不管你在世界多么有钱，你职位多么高，或者你多么低下，你多么卑贱，在神的面前一样的。保罗说，为主的为奴的外邦人犹太人，在主的里边他们是一样的，一样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的礼拜天的主日崇拜就是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来庆典，一起敬拜赞美，一起来读经祷告，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那我们礼拜三晚上有祷告会，我们祷告会就把你的重担交给他。你有什么祷告，你即使没有重担，别人有重担，你愿意为别人担重担，为了别人重担除掉，你来替他祷告，成为他的守望者、帮助者，这也是上帝给你的一个传福音的使命。所以礼拜三晚上也到各个团去祷告会去祷告，然后我们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有 fellowship， 有这个家庭小组，我们可以在小组里彼此的建造。啊，昨天我们这个罗盛的小组去了，小魏他们全家来了，今天他妻子和女儿都受洗了，小魏的妻子是一个回民家庭的。那他们这是过去他们就是伊斯兰家庭的，但今天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这需要信心的，你们需要信心的。所以他就去了罗盛家聚会，他说，哎呀，我真的是感觉到这个教会就是这样的啊，真的是温馨，然后有神的话语，有教导，有祷告啊，觉得哎，不是到那扯闲篇的啊，瞎聊天的，世界东西先聊一阵，先聊天气，再聊伊拉克战争，然后聊中国的陈市长啊，陈书记，然后再聊股票，聊到台湾的阿扁，聊一圈时间差不多了，散了，那哪是教会，那叫俱乐部，那不是教会。教会来就谈神的事情，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上帝啊。所以主耶稣这个保罗在这里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日子临近，就更应该如此啊。所以主吩咐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不聚会的基督徒，他首先失去的是教会的生活，其次他失去的是上帝儿女的本分啊。上帝儿女要每一天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失去了这个本分，所以他就会孤独地流浪在世界里边，渐渐地失去神的恩典，被世界腐蚀，然后在神的里边有亏损，浪费了主耶稣的恩典。然后圣经告诉我说，那魔鬼呀，就像吼叫的狮子，四处的游行，遍地的游行，就寻找可吞吃的人。他来到教会他不敢，因为教会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有弟兄姊妹的守望，可是他一个散兵游勇就很容易被魔鬼吃掉，世界很容易把这些散兵游勇挪走，成为世界的俘虏。那这就是，所以我为什么要聚会啊？我信了主了，我发现聚会是太美的事情了啊！聚会有神的话，弟兄姊妹的爱，哪里会有这个地方？世界上你找你的单位会这样子吗？啊，你有时你的家庭都不会这个样子，可是在聚会里边，我们就突然发现我们得到那么多的宝足啊！我们成长，教会就是一个学校啊，是教导神话语的学校啊，教会就是个军队，是去征战的军队。教会有彼此相爱的一个团体，彼此在一起来建造，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既然知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我们就要做到这三点，我们成为神的好儿女，我们从一个刚刚信主的婴孩快速的成长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可以为主去征战。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都是你的儿女。主，当今天我们看到有十五位弟兄姊妹受洗的时候，我们也奉你的名要祝福这些受洗的弟兄姊妹，尤其我们在这要把那些已经绝志或者还没有打开心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仰望你。 主啊，你爱我们，主，你就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生命，引导我们得到那永生的盼望。主耶稣，我们在这把每个弟兄姊妹都交给你，求你的祝福加上祝福临到我们，也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你有感动，你看到这十位弟兄姊妹受洗你有感动，你看到他们的生命的见证你有感动，你也愿意说，主耶稣，我也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你也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弟兄姊妹？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耶稣。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还有哪位？你说，主，我要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有这样弟兄姊妹，你举手，我为你祷告。还有没有？感谢耶稣。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还有没有？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你愿意成为新造的人，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耶稣。如果你有重担，你有压力，有恐惧，有惧怕，你今天完全的交托给主。你说，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完全的交托，我不再做我家里的主，我不再做我生命的主，不再做我儿女的主，求你来做主。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感谢主，感谢主，感谢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当你举手的时候，我们的主就看见，他就与你同在，他就除掉你一切的重担，除掉你一切的忧虑。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把每个举手的弟兄姊妹仰望交托。主啊，你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让他们凭着信心来认识你，凭着信心来信靠你，凭着信心来跟随你。主耶稣，我们在这尤其我们要为刚刚举手决志的弟兄姊妹祷告。主啊，他们今天就是他们得救的日子，他们举手那一刻圣灵就充满他们。主啊，引导他们走一生的道路，感谢你。主，我们尤其把黄劲松弟兄我们现在完全的交托。主啊，你的宝血来厚厚的涂抹遮盖，除掉他一切的忧虑，一切的恐惧，一切的沮丧，让他靠着耶稣基督得平安，得喜乐。主啊，得胜，永远的得胜。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也把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仰望主，医治我们的身体的疾病，医治我们心里的伤害，让我们成为健康的、喜乐的、富足的、平安的人。感谢你，哈利路亚，求你的祝福加上祝福，永远的引导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把荣耀颂赞归给耶稣基督，赞美主。